他们行恶的时候，我仍要祈祷。所以诗篇141篇第五节，任凭一人击打我，这算为仁慈；任凭他责备我，这算为头上的膏油。这是给你膏油的，阿们。膏油是怎么得的？让他们来攻击我，我不去反击，我为他们祈祷。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，我仍要祈祷，我为他们祝福，我不控告他们，这就能得到膏油了。哈利路亚！因为这是在爱里面，膏油是在爱里面得着的，膏油是在饶恕里面得着的。任凭他责备我，这算为头上的膏油。我的头不要躲闪，大家说我的头不要躲闪。有的基督徒，有的同工在侍奉的时候被别的同工攻击了，他就不服侍了，他就受伤害了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外邦人攻击我，他们没信主，我可以理解；同工攻击我，我就不能理解。”你不需要理解，因为大卫也经历了，历代的仆人都经历了，这是必经之路，因为这是十字架，因为这是膏油。阿们。你只需要做到我的头不要躲闪，这是神要求你做的。神没有说你需要理解，神需要你做的是我的头不要躲闪。阿们。有的同工一受到伤害就逃跑，那就是头躲闪，躲闪到结局就是你没有得到膏油。不要躲闪，让他攻击你，感谢主，为他祝福。审判的是神，不要跟着人一起攻击神的仆人。不要那个人说了你跟着，这个是瘟疫，教会里的瘟疫就是这样传播的。他说了你就说回家祷告去，不要在教会里说，关你啥事？管好你自己的事情。那是神的仆人，他犯罪得罪神，神会审判他的，而且神向来审判不清的。但神有他的时候，不需要你那个去操心。如果你操心的话，你就会受害，因为神是审判的主，我们只需要祷告。所以同工们在服侍的时候被同工攻击，你的头不要躲闪，这是最大的宴席。我刚才讲了，最大的宴席来自教会里的逼迫。我们已经讲了心腹得胜的秘诀，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，接受十字架的雕刻。而十字架就是来自仇敌，就是仇敌，就是艰难的环境的这种压榨，这种破碎。大仇敌大宴席，小仇敌小宴席。最大的仇敌呢，也就是最大的宴席，就是来自教会里同工的逼迫，信徒的批评论断。只要我们能承受得起，那么就是大量的膏油在你头上倾倒下来。哈利路亚。哎，这就是你的承受力了。不要那么容易受伤害，那么容易受伤害，那等于说主要给你恩膏你不要，你不要还你还祷告主啊，赐给我膏油啊，我服侍你没能力啊，我需要膏油啊。主在回应你的祷告啊，你需要膏油，我让同工逼迫你，你自己不要的，你下次还求主，主又给你安排个同工逼迫你，你又逃跑了，你又受伤害了，你又不服侍了，永远都得不到膏油。膏油就是这样得的。我的头，大家说我的头不要躲闪。阿们。所以当然说到这一点，我也希望你不要做那个逼迫别人的那个同工。
阿们。
虽然神会使用一些打手，但我告诉你，向来被神使用的打手没有一个好结局的。神使用扫罗成为大卫的打手，扫罗最后下了地狱。不要做神的打手。有的人想着，那我就成为因着我使你得到膏油，话是这样讲，但是我得到膏油，你却得到了一个咒诅，所以与你有啥好处？你以为你为神立功了吗？你可不是为神立功了，只不过神允许使用你成为一个反面教材，使用你成为一个反派人物，但是反派人物没有好下场。阿们。但是对于我们，如果被逼迫了啊，你不要躲闪，但是总会有反面人物，教会里也有很多反派人物被神使用成为打手的，但这些打手最后都没有好下场。不要做打手，要做一个做一个好人嘛。哈利路亚。不要做山羊，要做绵羊啊。山羊就是用脚到处顶，看谁都要顶两下，绵羊就是温顺的。神说末后的日子他把山羊绵羊分开，绵羊你就知道是好结局，山羊就是可怕的结局。不要被神分类为山羊。 所以你看大卫也是这样，大卫也经历了这样的异人的逼迫，所以大卫是有恩高的，哈利路亚。大卫被扫罗追杀了20年，被扫罗是个异人，因为扫罗是受膏者，扫罗追杀逼迫了他20年，所以大卫的膏油多不多？大卫的膏油非常的雄厚，所以大卫到哪里都征战得胜，哈利路亚。怎么得的？首先撒母耳恩高了他，其次他让这个膏油成长。你不要说有神的仆人为你祷告了就天万事大吉了，膏油是能成长的。大撒母耳恩高他以后，他又在扫罗的神的打手的逼迫下，又被逃跑，被追杀了20年，被逼迫了20年，在这20年里他的膏油翻倍了，他的膏油逐渐的加增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大卫的恩高不断的加增，膏油是可以加增的，大家一起说，膏油是可以加增的，膏油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膏油也会逐渐减少。阿门。你知道扫罗为什么死？大卫作诗说，扫罗的盾牌是没有抹过油的，扫罗的膏油逐渐的减少减少减少，到最后恩高不能保护他了，他自杀了。如果扫罗是有恩高的，被恩高保护的，他会选择自杀吗？当他选择自杀那一刻，你就知道邪灵充满了他的心，撒旦充满了犹大的心的时候，犹大才会自杀，自杀的人是下地狱的。如果扫罗还有一点恩高的话，他还能悔改，恩高的保护已经没有了，他选择自杀，邪灵充满了他的心。所以大卫说，扫罗的盾牌是没有油的，没有被油抹过的。神膏抹了你，如果你不保养你的膏油，你批评论断，你攻击人，你行恶，你没有好好的祷告，没有被十字架跟随主，没有行在爱里，你的膏油会逐渐的减少。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主，你的膏油会逐渐加增，哈利路亚。阿门。
阿门。
所以这个经文写得非常好，神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，又用油膏了我的头。你看这个话，神的话非常美好，是不是有关系？在我敌人面前摆设宴席，就是十字架，然后又用油膏了我的头，因为十字架就能够压榨你，使你有油，哈利路亚。这个话是不是因果关系相辅相成的？你吃了宴席就成为你头上的膏油，所以任凭他责备我，这算为我头上的膏油。这膏油不是别的，膏油乃是经历十字架的压榨才有的。我们很多人只是想着神的仆人为我祷告，按手传递膏油就好了。那我说了，这只是一点点，这只是一点点，起一个眺望的功效。确切的来讲，那是在眺望你里面本来就有的膏油，以及分赐恩赐，因为按手也可以这样。但是得着膏油，真正的膏油，贵重的膏油没有捷径。我已经说了，必须要背起十字架，走压榨的路，走窄门进窄路，走十字架的路，走破碎的路。阿们。任凭他责备我，这算为我头上的膏油，走被人逼迫的路。阿们。作为神的仆人，你必须被人逼迫，不可能不被逼迫。你没有被逼迫的仆人，那不是神的仆人。神的仆人都会被逼迫，神的仆人都会被逼迫，而且是持续的逼迫。特别讲真理的仆人肯定会受逼迫，这种逼迫也反映了你讲的对，没有逼迫了我就要反省了，是不是我讲的道太迎合大众了，没有人逼迫我了，那就危险了，那就有祸了。所以圣经说，世人都说你好的时候，你就有祸了。阿们。你只要能吃宴席，你就能有膏油，你吃不下这宴席，你就没有膏油了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吃这个宴席，能够受得起这个十字架，能够背得起这个十字架。我们不需要像乞丐一样求别人给我一点膏油。甚至你看圣经上十个童女的比喻也讲到，那愚拙的童女说，给我们一点油吧， 聪明同学你咋回答的？
那不行啊，这个可不是能给的，这个东西可是太贵重了，得自己去买，自己去卖油的那买，卖油的就是耶稣，耶稣是受膏者，去买，买的意思就是去付代价，因为膏油不是免费的，大家一起说膏油是买来的，膏油是付代价得来的。所以我跟你说，圣经所有的经文没有相互违背的，我讲到这一点，我讲到那一点，它都相辅相成的。一个十个童女说的话也是这样，她说的，聪明童女说不可以，如果叫外邦人说，哎呀，分点油怕什么，这么小气，这是属灵的事，这个油就不能给你，这个油我想给你也给不了，其实我给你也给不了，这个油需要你自己背十字架了，跟随主，阿们。我能不能背你的十字架？我不能，我也不需要，我干嘛背你的十字架？自己的路自己走，你要背你自己的十字架，我背我的十字架，因为膏油是自己换来的，阿们。跟你旁边的人说，膏油是自己买来的。所以耶稣就是受膏者，他就是圣经中所说那个卖油的。耶稣看你付的代价够大，就给你多少油。比如你就像现在买橄榄油比较贵，橄榄油一桶几百块，要是买菜籽油几十块一桶，因为橄榄油比菜籽油更贵重，阿门，是不是？你出多少代价能买多贵重的油？我出500块，我能买比橄榄油更高级的油，那可能是什么亚麻籽油。我出50块，我只能买到菜籽油。耶稣就是那卖油的，耶稣说你出多少钱，你付多大代价，他很公平，付多大代价给你多少油，而且是什么品种的油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甘心乐意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，因为那是你得膏油的秘诀，阿们。马可福音10章38节，马可福音10章38节，10章38节，好，看大屏幕，大声朗诵，预备起。耶稣说，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，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？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当我读这句话的时候，圣灵启示我，耶稣喝的是苦杯，耶稣喝的是十字架的杯。主的意思是说，你尽管走十字架的路，背起十字架跟随我，膏油就会不断的加增在你头上。因为门徒在求什么呢？门徒在求将来主德国降临的时候，一个坐他左边，一个坐他右边，他们在求天国里他们的地位。耶稣也没有拒绝他们，耶稣已经指明了方向，耶稣这话其实是给他们指出了一条路，主不是在责备他们，主说可以啊，只要我喝的杯你能喝就行了，我走的路你能走就可以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主把路指给他了，你尽管走十字架的路，背起十字架跟随主，那么神会让膏油不断的加增在你生命中，那么你在天国的赏赐就会越来越大，你在天国的荣耀就会越来越大。主把路指出来了，喝苦杯，走十字架的路，阿门。主正在回答门徒的问题，主并没有责备他们。其实当我读这个经文，神告诉我说，就是我就是在给他们指路，只要他能够背起十字架跟随我，天国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天国里的荣耀是大的，阿门。我们知道
在罗马书六章三到五节，我们来看罗马书六章三到五节，这是在讲受洗的真意。昨天我已经讲到受洗的真意，我们再来看圣经是怎样讲。来，预备起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好，到这里，你看主耶稣受洗的时候，也是让他全然献给神，全然顺服于神，以至于死，这就是受洗。原文是叫受浸，我讲了受浸，因为浸是代表埋葬，水代表坟墓。教会不要搞点水洗，点水洗不合圣经的，因为从来没有受洗这个词，汉语翻译的不对，叫受浸。大家说受浸，好，不管你以前怎样受过点水洗，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让你们牧师再来一次受浸，这个可以的，因为以前没有做好，现在补回来没有问题。受浸，因为受浸就像是跟耶稣办一个婚礼，婚礼以前没办好，现在补回来，这样的事是有的，可以的。这个婚礼还是要慎重一啊，慎重一些，郑重一些。阿门，这个是可以的，我现在告诉你是可以的。当然你不需要多次，以前如果你是点水洗的话，可以重新来做一次受浸洗。以前是受浸洗的话，就不要再弄了，我不需要再信心你就好。那我现在告诉你受浸的真意，这里面说得很清楚，我们受浸是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归入死，归入死，就是向老我死。阿们，和他一同埋葬。当你下到水里，就是和主埋葬，一定要把头浸到水里啊。所以受浸的时候一定要把他的鼻子用毛巾捂住，然后把他浸到水里，完全浸入，胳膊腿头全部浸入，必须浸入，因为这是在天国是预表着你跟主埋葬的。阿们，你不能埋个人头露出来，有的人非要把头露出来，这个是不合标准的。我们不是太在乎这个仪式，但这个仪式是很重要。基督徒一生也就受浸一次，你再不搞得正确一点，不能够半吊子。阿们，这个事很重要，所以我们需要来做。为什么呢？主借着受浸让你知道你跟主同死了，同埋葬了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阿们。当你从河里上来，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。往往受浸的时候，你所有的病都能得到医治，在受浸的这种事上很常见，因为天国看重受浸，当你受浸的时候，你的疾病会得到医治。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，死人复活，他的病都没有了。以前有病了，复活了还有这个病吗？有没有？不应该有了，没有了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拉撒路死的时候是病死的，他复活的时候还没有，有没有那个病啊？
没有
了，他复活的时候就是个新人了。所以受浸不要错过，受浸能让你的疾病也得到医治，当你带着信心，大好事，能做就做。主受的洗也是如此，我们基督徒受的洗也是如此。好，让我们效法基督，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，顺服神以至于死。大家说，耶稣基督顺服神以至于死，我们也当如此。阿们。主顺服神到死的地步，我们也当如此，背起十字架，让神治死我们的老我。不要体贴肉体，不要自怜，不要埋怨，背起十字架来效法主，跟随主。因为这上面说，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这是条件。听好了，神的话语都是有条件，想要不想要与基督的复活联合？那就是大能了。基督的复活带着能力，带着荣耀，带着新生命，彰显在你里面，那就是与基督的复活联合。很多基督徒没有这样的，他没有活出这个基督的复活。为什么？
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与基督的死联合，他没有满足条件。大家说他没有满足条件，就得不到神的祝福。很多信徒他之所以没有活出基督复活的形状，因为他没有与基督的死联合，这就是原因。所以为什么我讲要向主向己死，要与主的死，那就是与主的死联合。阿们。否则你就无法与主的荣耀有份，死了才有荣耀，因为死了以后就有复活，复活就是主在你里面活，那就有主的荣耀。为什么有的基督徒活不出神的荣耀呢？因为他没有死。很简单，他没有让十字架致死他，他逃避十字架，所以他活不出神的荣耀。想要活出神的荣耀很简单，与主的死联合。你看神很公平，你跟我的死联合，我就让复活彰显在你身上，没有第二条路。当我们更多的否认老我，致死老我的时候，我们就能更多的与主联合，我们就能更多的得着神的性情在我们生命中，那就是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里面，那就是复活在我里面，那就是保罗说的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保罗就可以这样说，你不可以这样说，因为保罗真的活出了这样的生命，因为保罗真的死了，他让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我们需要效法保罗来达到这个境界，真正的让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哈利路亚。我昨天也讲了，那是一个最美好的生命，最完全的生命，最幸福、最平安、最喜乐、最轻松的生命，因为基督在你里面活着，他当你的家，他负你一切的责，你啥也不要操心了。所以特别的一个获得膏油的方式，就是任凭教会里的人来攻击你，来责备你，这算为你头上的膏油，你的头不要躲闪。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祝福，为他们感谢神，这算为仁慈，因为这将加增你头上的膏油。所以在诗篇133篇第二节，我们来看诗篇133篇第二节，你知道耶稣基督在我刚才讲的经文已经指明了我们得膏油的道，得膏油之路就是要喝苦杯，与主的死联合，没有别的捷径，没有别的快捷方式，没有别的快餐，膏油不是廉价的，膏油是贵重的。我们来读这个经文，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好，贵重的油是要付代价的，付的代价不是钱，是十字架。钱不值钱，十字架才值钱，在天国里十字架是值钱的，付的代价就是十字架。愚拙童女没有付这个代价，她没有油。你知道聪明童女是被提的，愚拙童女是被撇下来的信徒。我现在告诉你十个童女的比喻，愚拙的童女是代表了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，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不要说愚拙童女不是基督徒，愚拙的童女，只要是童女就是被耶稣的宝血洗净的，是义人，才能成为童女。不是讲基督徒，耶稣说这个比喻干啥呢？因为十个童女的比喻是讲教会被提的，十个童女迎新郎嘛，童女新妇才迎新郎，你不是新妇你迎什么新郎，瞎凑热闹。伴娘不需要迎新郎，新郎也不会娶伴娘，所以愚拙童女他们的可怕之处是哪里呢？他没有油在器皿里，所以他的油烧尽了，像扫罗一样，他的油没了。耶稣不会要没有油的心腹，阿们。耶稣要的是膏油满溢的心腹，器皿里要有膏油，耶稣要这样的心腹。所以得胜的心腹必须是有油的心腹，而油就是接受十字架的雕刻才能换来的。所以我讲心腹得胜的秘诀就是接受十字架的雕刻，阿们。 这是符合圣经的，是神启示我的，所以你必须接受十字架雕刻，因为是为了换你的油啊，使你成为聪明的童女。很多人打着口号说我是聪明的童女，凭啥？你以为你说这个口号神就认为你是聪明的童女？你是不是神一看就知道你的器皿里有没有油？神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你身上有没有十字架的记号？神一眼就看到了。贵重的油，因为贵重是因为他要付上十字架的代价来买。所以耶稣说，聪明的童女对他们说，你们自己去买油，卖油的那里去买，把你的十字架拿出来去换，没有十字架谁也给不了你。所以他们就被撇下来了，他们想换来不及了。教会被提的时候，很多心腹都想说，主啊，我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背起十字架跟随你，我一定悔改圣洁。主说，对不起，时候迟了，我来迎娶我的新娘子只有这一次机会，我不会搞二婚，我也不会有第二次，所以对不起，你们被撇到门外了。所以不要错过羔羊婚宴，想要换高油的话就是现在。阿们。任凭一人击打我，任凭他们责备我，我为他们祝福，为他祷告，这就是加增我头上高油，这就是走十字架舍己的路，甘心顺服以至于死。阿们。这就是通往高油的。如果有一个加油站，天国加油站，那么我给你讲的就是通往天国加油站的高速公路，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。阿们。这才是高速公路，你要上去，这就是高速公路了。背起十字架吃宴席，这就是高速公路，你马上就到达天国的加油站了，就给你加油，天使给你加油。哈利路亚。好，最后一个经文，诗篇八十四篇第六节。诗篇八十四篇第六节，你可以骑。
他们经过流泪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泉谷。
好，他们就讲到我们，我们经过流泪谷，流泪谷就是你的伤心地，也就是你的艰难的环境啊，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、你的儿女，你为谁流了很多眼泪，谁给你带来了很多伤害，什么环境让你很伤害，这就都叫流泪谷。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怎么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？并有秋雨之福盖满泉谷，怎么样达到这个境界呢？背起十字架跟随主，在这个流泪谷里面，不要只顾着流泪，你可以，神许可你流泪。听好了，在经历艰难的时候，经历痛苦的时候，神许可我们流眼泪，因为你作为一个人嘛，作为姊妹流眼泪正常，但是神不许可你流自怜的眼泪。听好了，你不要自怜流眼泪，神不纪念，神许可你流甘心降服的眼泪，破碎的眼泪，代祷的眼泪。主说，我用皮带把你每一滴眼泪都收藏在皮带里，到天国都换赏赐。阿们。你哭得越多，天国的赏赐越大，但我说了，那个眼泪不是自怜的眼泪，自怜的眼泪换不来一点赏赐，反而让你上去，自怜的眼泪可能还给你打折扣。那个眼泪是降服，像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，父啊，倘若可行，让这杯离开我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。当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你发现他汗滴如同血液一样滴下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心灵破碎了。作为一个人，那个时候他是人呢，他也有惧怕，他知道第二天他被打成这个样子，而且世人都唾弃他，还把他衣服扒光，他的门徒还离弃他，没有一个人陪伴他。作为一个人，他也会有担心，他也会有压力，
这个压力大到一定程度，其实最大的压力不是这个，还是来自于他要跟天父分离，他知道他要跟天父分离，他从来没有跟天父分离过。最大的压力我告诉你是哪里，是人类的全人类的罪会背在他身上。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知道全人类的罪背在他一人身上。你知道多少精神病为什么会得精神病呢？一点点的罪在他里面都过不了关，这个罪恶的控告让他精神崩溃，而耶稣要背全人类的所有精神病的那种罪都背在他身上。我问你，这种压力大吗？作为一个人把他压的心脏都破碎，在医学上说耶稣的心脏破碎，确实他的心脏破碎，破碎了，所以他的血，人家捅他肋旁的时候流下来水，因为心脏破碎就把心脏冲水了。因为压力太大，你不会理解耶稣所经历的克西马尼园那个征战有多大，全人类的罪背在他身上，他受不了，所以他说父啊，倘若可行，让这杯离开我。他不是怕死，连你都不怕死，耶稣怕什么？所以他也不是怕被打，他最担心的是全人类的罪在他身上那种压力。所以而且他跟父分离，最需要父的时候他跟父分离了，全人类的罪压在他身上，他要跟父分离了。阿们。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启示说，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时候天空是黑暗的。天空黑暗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代表着耶稣跟父分离了。耶稣从创世之初跟父没有分离过，阿们。他都享受在父的怀抱里，但是在那一刻最需要父的时候，他说我父啊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说明有的人说耶稣没给父分离过，你看圣经没有，耶稣说我父啊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耶稣可不是给你过家家来个表演，耶稣真的跟父分离了，而且耶稣真的背起了全人类的罪，阿们。所以耶稣的心脏都破碎了，在克西马尼园，他知道第二天他要受这么大的苦，要背起全人类的罪，他的心都破碎。但是他说父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。他一连说三次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。这就是十字架，十字架就是顺服神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，顺服神以至于死，这就是十字架。阿们。所以你要理解为什么耶稣的汗像血一样流出，这就是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，就是甘心乐意的顺服神，以至于死，背起十字架，让你的流泪不是流的是自怜的泪、埋怨的泪、伤心的泪，而是流出来的是喜乐的泪、降服的泪。耶稣看见了前面的荣耀，得胜的泪、祷告的泪、认识神的泪、认识神的爱的泪。阿们。耶稣他知道他背这个十字架，他知道是天父的爱，天父的爱，他是带爱上十字架，他不是带着恨，他也不是带着愁苦，他也不是带着胆怯，他也不是带着恐惧，他也不是带着埋怨，他也不是带着伤心上十字架，他是带着喜乐，带着爱上十字架。阿们。因为看见前方的喜乐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个谷变为泉源之地呢？你的眼泪，你可以是流泪，但你的眼泪不能是自怜，不能是怀疑，不能是疑惑，不能是苦读，不能是伤心。你的眼泪必须像耶稣那样的眼泪，是喜乐，看到了父的爱，看到了父的对你的心意，乃是借着这十字架，父忍疼不去扶你一把，其实父也在扶你，父忍疼不让这个环境离开你，父忍疼，就像小孩子看见他爸爸看见小孩子两岁走路跌倒了，他爸爸不去扶他，是想让他自己站起来，学会刚强，学会快点走路，这是正确的做法，你不要上去扶他。所以这就让他心灵能够强健起来，否则中国人的小孩子不会教育的这个原因，你需要让他心灵强健，这个胜似一切。所以但父亲的心是忍疼的，阿们。忍疼，大家说忍疼，忍着不去扶，想不想扶他？想，但是你每一次都这样扶他，他长大不成熟，遇到一点打击他甚至他自杀了。你看现在很多孩子一点打击就自杀了，不会教育。所以正确的教育方式，神就是这样忍疼，忍疼不让，不去扶他，忍疼让他经历这些，让他心灵强健， 哈利路亚。所以父对我们的心也是这样。所以在十字架，在流泪谷里，你要认识到父的爱。父不是不帮你，父在那里，父没有离开你，父看见你，看他忍疼。其实父在说，我的孩子，我看见你所经历的苦难，我在忍着不去扶你一把，因为我想让你成熟起来，我想让你快点长大。阿门。所以你要感受到父的爱，你可以流出这种眼泪，那是一种被神的爱所宝宝的眼泪，那是一种体会到父的心的眼泪，那是一种喜乐的眼泪，能够看到将来的荣耀，能看到背了这个十字架以后，我会更像耶稣，我的心充满喜乐，那是一种感恩的眼泪，那是一种敬拜的眼泪。而这时候就有秋雨之福盖满全谷，这时候秋雨之福就会盖满全谷。阿们。所以说到这里，我不仅是给大家说，也是给观看这个视频的家人说，虽然我们中间包括观看这个视频的家人都会有很多的苦难，很多的十字架，很多的不顺心的环境，看似仇敌一样挟制我们，骑在我们的头上，甚至圣经说坐车压过我的头，但那都是好事，那都是神给你量的宴席，那都是神给你预备的宴席，那是你人生的流泪谷。父神许可你流下眼泪，但父神让你流出的是一个认识他而流出的眼泪，一个蒙爱的眼泪，一个喜乐的眼泪，一个敬拜的眼泪，一个感恩的眼泪。父神会保护你这个眼泪，比财宝，比黄金白银更贵重，比天国的黄金更贵重，所以父神会用皮带来把你的眼泪收藏。到了天国，父神会让你看，因为父神会对你说，你看我的孩子，你曾经流下的眼泪，你曾经被十字架流下的眼泪，当然我说了，你所流下的这些不是自怜的眼泪，所流下的这些感恩的眼泪，感恩的泪水我都为你收藏了。然后父神会给你放一个屏幕，这是我的想象，但也是圣灵给我的一个感动，我相信是这样的。因为天国有很多是奥秘，眼未曾看过，耳朵未曾听过，人心未曾想过，我相信到那天父神会让你看你曾经在地上跟他所经历的这些苦难，你会看到父神没有离开你，你会看到父神跟你一起走这条十字架的路，你会看到这个苦难的经历，这个十字架的经历成为你在人生中走这一趟最宝贵的经历，最千金难换的经历。到了天国，你会向神感恩说，哎呀，感谢主，我与主经历了这些苦路，因为只有在苦难中你才能真正的认识神的爱，在顺境中你认识不到神的爱，在苦难中你能认识到神的安慰，神的爱，在苦难中你能体会到天父的爱。然后父神会让你看每一滴眼泪所代表的经历，哈利路亚。那个时候你知道你有多喜乐吗？这个喜乐千金难买，所以不要怕经历十字架，没有经历的人是最可怜的人。大家一起说，没有经历的人是最可怜的人。所以我想对观看这个视频的家人说，没有经历的人是最可怜的人，没有经历过十字架破碎的人是最可怜的人，因为他们失去了天国里最宝贵的财富，就是与天父阿爸、与耶稣基督、与圣灵一起走的这个窄路，一起走的这个艰难之路，一起走的这个相互扶持的路，一起走的这个天父阿爸抱着你的走的路，搀着你走的路。阿们。他失去了这个经历，就是最宝贵的经历。所以不要羡慕那些没有艰难的环境一帆风顺的这些人，这些信徒，不要羡慕他们，他们是最可怜的。
阿们。
因为他们的人生是苍白的，而我们的人生是丰盛的，因为有十字架所以我们才丰盛，因为有十字架我们的人生才精彩，才不一样。到了天国，我们会对阿爸父说，天父，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让我经历这一切，我感谢你让我经历人生的风暴，人生的艰难险阻，让我经历这一切十字架，我感谢你与我一同经历，我们一同走过，我们一同哭过，我们一同笑过，我极其的宝贵这段经历，我感谢赞美你。 奉耶稣的名。
阿门。
阿门。我们来一起举手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。
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。
为了我们人生的十字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。
为了我们人生的十字架，再次感谢你。
因为这是我人生最宝贵的经历。因为这是你与我同行的经历。我感谢你在这窄路中，在这艰难险阻中，你没有离开我，你忍疼看着我，你用慈爱父神的眼光看着我，我实在是你所爱的孩子，现在我体会了你的心。从今以后，我在流泪谷。
从今以后，我在流泪谷。
不再流下自怜的眼泪。
不再流下自怜的眼泪。
不再流下伤心的眼泪。
不再流下伤心的眼泪。
不再流下埋怨的眼泪。
不再流下埋怨的眼泪。
让我的眼泪满了感恩。
让我的眼泪满了感恩。
让我的眼泪满了敬拜。
让我的眼泪满了敬拜。
让我的眼泪满了你的爱。
让我的眼泪满了你的爱。
让我的眼泪满了你的心意，
让我的眼泪满了你的心意，
是你爱的心意，
是你爱的心意，
是你忍疼的眼光，
是你忍疼的眼光。
我感谢赞美你，
我感谢赞美你。
让我的眼泪被你所收藏，
让我的眼泪被你所收藏。
让我因十字架所流下的眼泪，
让我因十字架所流下的眼泪，
成为我天国里最宝贵的眼泪。天国里最宝贵的财富，让这十字架的经历，成为我一生最美好的经历，最宝贵的经历。我感谢赞美你，奉主耶稣的名，
奉主耶稣的名，
阿门，
阿门，
哈利路亚，
阿门。